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5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不与中共为伍，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放下名利的真实人生。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要跟您讲讲喜得九字真言，走过人生危难的经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古今瘟疫有前见。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滞，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 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悲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3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曲周多名法轮功学员遭骚扰；陕西神木公安局拒绝返还法轮功学员非法扣押物品；历经12年冤狱迫害，黑龙江77岁汪志迁回家；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于4月2日至10日全县封闭期间，安寨镇多名法轮功学员家遭到县镇不明身份人员骚扰。据悉，这次骚扰与曲周县公安局副局长张恩宝有关。张恩宝对迫害法轮功很积极，自从上任曲周县公安局副局长以来，曲周县多名法轮功学员经常遭到不同程度的骚扰与迫害。这些上门骚扰人员不敢报姓名，不敢报工作单位，他们撕去法轮功学员家大门上张贴的大法真相对联，抢走学员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及真相资料，逼问法轮功学员书刊的来源。法轮功学员韩俊海被他们来来回回折腾，从家中带走又放回，又逼他签字放弃修炼法轮功，被韩俊海拒绝。这些人12日再次来到韩俊海家骚扰，被家人挡回。曲周县法轮功学员说，其实曲周县许多警察及村干部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不愿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了。在当前疫情严峻、灾难频发的情况下，他们劝告那些少数不明真相的有关人员，不要再参与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对自己及家人负责，走过劫难，家人平安。
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25日前后，陕西省神木市公安局先后通知李旭鹏、吴小军等五名法轮功学员，所谓的取保候审已经结束，但是拒绝返还非法扣押的物品。2021年2月13日至18日期间，神木市法轮功学员李旭鹏、吴小军等五名法轮功学员先后遭到绑架，其中李旭鹏、吴小军等四名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神木市看守所，直到3月23日才被释放。但是神木市公安局对上述五位法轮功学员全部违法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2022年3月25日对这五位法轮功学员所谓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已经一年，但是神木市公安局在通知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拒绝返还非法扣押的物品。这些被扣押的物品包括电脑四部、手机多部、驾驶证、100多本法轮大法书籍、打印机、复印机、碎纸机、现金等私人财物。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77岁的法轮功学员汪志谦先生2022年4月11日在经历了12年的冤狱后回到家中。汪志谦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曾患有胃病和肾病，吃什么药都不管用。1996年汪志谦开始修炼法轮功，半年内身体完全康复，他还非常热心帮助别人。1999年中共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后，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汪志谦遭到多次严重迫害，包括被非法拘留、非法劳教，期间被毒打、体罚、吊铐三天，只有脚尖着地，被关进铁笼子15天，站不直、躺不直，经常被辱骂，干苦工、被电击，还被施以各种酷刑，如电刑、上大挂、手指甲钉竹签等等。参与迫害汪志谦的有绥化劳教所、哈尔滨戒毒所洗脑班和伊春洗脑班。参与迫害的人员有警察刁雪松、包夹犯人刁胜利、公安局610警察肖静宇、公安局副局长董德以及金山屯刑警队队长张伟、王志成等人。法轮功学员们在向人们讲述真相时一再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颠倒是非善恶，剥夺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和言论自由，各级司法机关明目张胆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律，检察院、法院捏造罪证、罪名构陷，迫害法轮功学员，给他们的家庭造成了重大伤害。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于1992年由李洪志师父传出，他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原则指导人修炼，辅以简单优美的五套功法，可以使修炼人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身心净化、道德回升。有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正义律师表示，修炼法轮大法服役家庭、社会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表彰。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讲清真相，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良知，也是应当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在未来法治昌明之时，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都面临未来正义法庭审判和终身追责。据明慧网2022年4月14日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自4月1日封城以来，中共官方报道称有9个社区上升为中风险社区。4月4日凌晨，牡丹江市爱民区全封闭，营业场所全部停业关门，十多条通往外市县和其他市区的通道全部被封死，不得出入。爱民区每做一次核酸后，都有大批居民被大巴车拉走集中隔离。由于超市关闭，居民买不到蔬菜，全靠网上下单送菜，出现了网上订菜下单难，蔬菜价格大幅上涨，配送费也从平时的5元涨到20元，涨了4倍。浙江省慈溪市匡堰镇、萧林镇好几个小区已经封控，慈溪市官方媒体只报道了一例阳性。4月10日夜，湖北省咸宁市主城区居民突然被紧急要求做全员核酸检测，一直持续到次日早上天亮。事后官方说没有疫情，只是为了稳妥起见做的， 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人权报告继续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21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继续关注并多次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政府继续在新疆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等少数群体实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侵蚀香港的基本自由和自治，并在西藏进行系统的镇压。布林肯说，美国对人权的捍卫不仅是我们的原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也至关重要。无论侵犯人权的罪行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将追究虐待行为的责任者。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责中共当局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包括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2021年6月，几位联合国专家发表声明，对针对被关押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西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等少数群体的器官被摘取的指控表示震惊。报告还说，中共当局继续使用行政拘留来恐吓政治和宗教信仰人士，并阻止公众示威。行政拘留的形式包括针对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信仰者，特别是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所谓法治教育中心。报告说，法轮功学员任海飞在没有任何逮捕令的情况下被抓捕，被抓捕后任海飞受重伤住院，出院后被押回大连姚家看守所。2001年至2008年，任海飞因信仰法轮功和抗议当局虐待其他法轮功学员而被关押。报告说，许多人士仍被关押在中共的监狱或拘留所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卞立朝。卞立朝是河北省唐山市开滦第十中学的优秀教师。2012年，他被唐山路南法院判12年重判。2015年5月，卞立朝的妻子周秀珍被非法判刑四年，之后周秀珍在监狱被迫害成肝癌后离世。报告提到，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仍被关押在中国的监狱中。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427万。
请听时事评论，不与中共为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1日。最近，中共强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压民办教育、节制资本等等，还提出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口号，马上让人联想到新一轮的掠夺开始了。震惊之余，很多人在思考，乱世之下，我们怎么才能保护自己？让我们来看看最近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声明。8月21日，来自湖北红安的一位民办学校投资人胡春森在声明中说，本人从事教育行业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如此厌恶。当年，我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投资了一所民办学校，想解决湖北红安当地留守儿童的读书难问题。学校在建设初期，我和我的合伙人就经常被当地的一些贪官骚扰，我们不仅要请他们吃饭， 还要去他们家送礼，不然的话，这些贪官就会动用一切资源来阻碍学校的建设。当然，凡是在中国投资做项目的人，大概都懂这些潜规则。说白了，也就是你必须跟共产党的贪官们有勾结，否则你的项目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学校建成并招生后，起初一段时间运营的还算不错，随后就是当地教育部门、建设部门以及其他各个部门的官员经常打着访问的幌子来我们学校吃拿卡要。我的民办学校长期被他们这样折腾，另外还必须要设立党支部、校团委、党员活动中心等部门。这两年学校还必须要搞党建，在各个角落贴满宣传共产党的洗脑标语、口号等，而且上级部门还经常要来检查。干这些事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我们为了让学校运营下去，也必须勉强这么做。前不久，中共突然对教培行业进行疯狂打压，我的民办学校也受到不小的影响。我们学校很多教师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不断骚扰，这个暑假他们不敢再给学生补课。教书育人自古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今天被中共祸害下的社会，教育培训行业变成了所谓的黑恶势力，几乎要跟黄赌毒画上等号了，这不得不说是人间的悲剧。可以说共产党现在已经是人类最大的毒瘤了，如果这个毒瘤继续生长，将会对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国内很多人被共产党长期洗脑，总是以为现在吃饱了穿暖了是受共产党所赐，其实人们之所以能吃饱穿暖，恰恰是因为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勤劳，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我当初年轻无知，被骗加入中共组织，现在感到十分后悔。本人决定从此退出中共邪党，并希望中共这个史上最大的邪教组织早日灭亡。再来看看来自山东的一位公安辅警的声明，他说，我在2018年就已经退出中共所有组织了，现在我想和政法系统的同行们说些话。根据公安部公布的资料，每年公安系统都会有好几百人死去，这是公布出来的，还有的没公布出来。从健康的角度说，每年死去的民警里面，较多的是由于身体状况去世，其次是遭遇飞来横祸。从警种的角度说，各个警种都有，比如像禁毒、刑侦、交通管理、派出所，由于工作有风险、强度大而去世，还能说得过去。有的像国保、网络安全，死的人也不少，表面上看不太让人能够理解，因为这样的工作基本不用直接面对凶恶的犯罪分子，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比例比较大。近几年，公安的工资比其他机关都高出至少一倍，可这个工作是要冒着健康、生命危险来做的。我想说的是，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因激怒群众而保不齐自己的人身安全？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被事后当替罪羊而被绳之以法？希望各位同仁能够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再来听听烟台一位叫荣利的图书管理员在8月13日的声明，他说，今天我想借大纪元一角表达心声。荣利表示，因为家人曾经受过中共迫害，阅读了九评共产党后，已经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誓言不与其为伍作恶。然而由于工作关系，在给人们办理图书借阅时，涉及到一些中共洗脑书籍，比如小萝卜头、红星照耀中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虽然内心知道这些书籍都是给人们灌输欺骗洗脑的，想尽量回避借出此类书籍，但自己性格优柔寡断，有时又不知该如何拒绝， 还是顺水推舟地把书借出去，过后内心纠结又痛悔，觉得在中共体制下，党文化的欺骗和控制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孔不入。即使看清了中共本质，但在这个体制下，想要完全摆脱协同中共作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此借大纪元一角，向曾经因自己的不勇敢而借给你们中共洗脑书籍看的生命，表示真诚的歉意。也希望你们能尽快看到《九评共产党》一书，了解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早日退出中共组织，我们一同迎接没有共产党的光明未来。最后，听听一位广东东莞打工妹万子怡8月16日发表的三退声明。万子怡说，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南农村的女生，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颓废，仍然喜欢学习。上学的时候，学校忽悠我们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说必须是学习成绩好的才有资格加入。于是我努力学习，后来便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觉得挺光荣的，并且我的家长也都认为这样才算是好学生，他们也就放心了。去年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我初中毕业就没有继续读书。闲在家里时，我好像明白了很多事情，感觉学校里讲的共产党有多好，是骗人的谎话。我父母非常勤劳，平时打工比别人努力多了，但是我们家里却一直都很穷。我回想上初中这些年，学校里到处都贴着标语，连教室的墙上都贴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次，班主任还让我们背这些内容，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这样肤浅的几个字却能贴满整个乡村，贴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上历史课，老师就讲共产党当年抗日战争时有多厉害，还说国民党很坏。但后来我看过一些抗日战争的电影，几乎没有看到共产党的部队在跟日军打，好像都是国民党在跟日军打。再后来，我来到东莞打工，发现身边人讲的事情跟我在学校里学的大多不一样。他们经常说政府不作为，还说贪官太多，而且还说这几年中共的反腐败都是假的，都是幌子，而权力斗争才是真的。我恍然大悟，原来之前在学校里都是被严重洗脑了，没想到我从小到大被共产党骗了这么多年。从今天起，我决定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并且今后也跟共产党决裂，不再跟任何党组织有瓜葛。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石磊的文章《不与中共为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
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了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建华首先把姿态放低，遇到对妻子不满、心生怨气时，马上就告诉自己要忍住。慢慢的，建华能开始向妻子道歉了。在下面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听放下名利的真实人生。
建华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宇宙的奥秘，从现有的人类知识中找不到。现实社会的种种乱象又让他迷茫，父母一直说他这个人不入世，担心他在人世间的生活。为了免除父母的担心，建华也努力让自己世俗一点、随和一点，从高校调到了机关工作。到了机关之后，建华也想努力地适应环境，但是说假话、看领导的眼色让他很不舒服。更让他难受的是，写资料都要说假话。他心里的那个痛苦和煎熬啊，无处诉说，也没有人可以倾诉。想要辞职继续读书做学问，可是孩子还小，又怕增加家里人的负担而作罢。就在建华痛苦万分，每天强打精神上班度日如年的时候，他有缘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当时的感觉真是美妙震撼，内心充满了希望。而那时的他对于如何修炼知道的还是很肤浅，因此在1999年7月份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巨大磨难中，以及随后的洗脑班中，建华终于没能顶住压力，他放弃了修炼。之后建华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迷茫，他心里知道法轮大法好，但是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回修炼，同时又有强烈的恐惧，怕被中共迫害，怕连累家人。建华的内心深处也知道，这样下去自己的生命最终会没有前途。建华在人的欲望中苦苦挣扎，身体变得不太好，心情差了，脾气也不好。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年左右。在这段时间，建华的肠胃不好，睡眠不好，精神也不好，每天睡的时间很长，却还是感到睡不够，工作压力又大。他又不愿意随波逐流，但是又害怕失去人中的利益，每天患得患失，而且每年总有几次重感冒，完了就咳嗽，一咳好多天，最难受的是咳嗽时晚上睡不了觉。2011年的一次感冒之后，建华晚上又是咳嗽，他怕影响妻子休息，就到书房去躺下了，又要咳嗽，只好坐着。建华心里想，又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这时脑袋里出了一个念头，我过去修炼只要练五套功法，感冒都是很快就能痊愈。当下建华就在床上结印打坐，打坐大约20分钟之后，建华一觉睡到了天亮，咳嗽也逐渐好了。这一次唤起了建华重新修炼法轮大法的念头。之后他遇到了昔日一起修炼大法的朋友鼓励他，于是建华就开始重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在这之前，由于中共的迫害，家人害怕，建华不敢练功。这次之后，建华对大法的信心增加了，逐渐地敢当着家人的面练功了。家人看到他的身体比以前好，也就没说什么。随着深入学习大法的法理，建华常常和家人说大法修炼的事情。妻子受到电视报纸的欺骗，还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看到丈夫的身体越来越好，现在态度也转变了。在没有修炼的十年里，建华的心情很差，和妻子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好，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吵架，然后就是多日的冷战，心里的那个苦啊，后来甚至偶尔情绪失控动手打妻子。虽然建华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发生矛盾只会看对方，怎么看都觉得是对方不对， 心里越想越气，往往就忍不住。随着重新修炼，深入学习大法的法理之后，慢慢的，建华懂得宽容别人。一开始发生矛盾，他就强忍，忍不住过后就后悔。但是慢慢的，他能够要求自己向妻子道歉，承认自己做得不好。虽然知道忍了，也能道歉了，但是在家庭生活中，要时刻做到实在很难。妻子天天和他生活在一起，就像打篮球那种人盯人一样，要时刻不出错，那真是难。但是真的做到了，就是心性的提高。后来，建华发现自己有瞧不起妻子的心，觉得妻子不如自己聪明，不如自己知道的多，又有大男子主义，觉得妻子应该听自己的，表现出来就是说话不善，喜欢挑人家的毛病，高高在上，不知不觉中就用命令指挥的口气，这样在家庭生活中就容易磕磕碰碰，一点小事就吵起来，而且每次都觉得自己有道理，一定要自己占上风才罢休，这样下去家庭哪有安宁的日子。建华决心修去自己这些不好的心，用大法来指导自己。他首先把姿态放低，告诉自己不要高高在上，同时在碰到不符合自己想法的事情的时候，对妻子不满，心里涌起生气怨恨念头的时候，马上就压制他。这样之后效果好了很多。同时在一些事情上，建华也能考虑妻子的感受了，比如以前他很少同妻子讲话，认为没什么共同语言，有时间就进书房。后来建华能够理解妻子，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想问题，所以每天吃完饭干完家务之后，建华总是在客厅待一段时间，陪妻子喝喝茶聊聊天，顺便也和他讲讲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在儿子的升学问题上，建华也逐渐能够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了。儿子本来学习成绩不错，建华就在内心存有希望儿子考上顶尖高校的念头。儿子喜欢计算机程序设计，花了不少时间在那上面，建华就要求儿子暂时放弃程序设计，集中精力准备高考。可是儿子放不下，建华为此烦恼生气，甚至大声地呵斥儿子。后来建华也意识到这样不对，于是呢，他就顺其自然，改成了多多关心儿子，支持儿子。后来儿子考上了他自己喜欢的大学。建华的儿子现在已经毕业了，在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建华和儿子的关系现在比较平等和谐了，儿子有事儿也会来跟他商量，建华帮他分析出主意，但是他不强求儿子听他的。修炼大法让建华体会到了家庭和谐其乐融融的感觉。在重新修炼法轮大法之前，建华主动要求调到这个无权无势的单位，只希望在这里过安静的日子，做点研究工作。没想到这里也是争斗激烈，但是他要求自己不参与争斗，不主动打听小道消息，不去讨好领导，干好自己的工作，不推脱，不写作假的文章。几年前，也就是建华重新修炼之后，单位派人下农村扶贫，建华被选为驻村干部。本来可以不用干单位的活了，但是单位人少，让他两头跑。这样不但路上奔波，而且说白了就是拿一份工资干两份的活。建华从来没有向领导诉苦要补贴，在有条件的单位会给两头跑的人配个公车，而建华单位没有，建华就用自己的车跑，单位每月给报销点汽油费。有人找领导说报销的额度太高了，领导想减下来，建华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扶贫结束了，工作完成，按照规定可以给建华提拔一级，单位也向上报了，可是上面说缺少编制，这事儿有点难办。好心的同事告诉建华，这是要让你找关系打点一下呢，赶紧活动去吧。 建华没有去做。现在的社会风气已经这样败坏了，修炼人不能助长这样的风气。结果最后没有提拔建华，人家替他不平，领导也担心他闹情绪。建华心里也起了点波澜，但是很快他就平静了，他没有闹情绪，照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单位提拔干部，小小的单位你争我夺的，建华因为工作出色，学历也高，按理是应该提拔，可是有人为了抢这个位置和领导合谋，利用建华修炼大法的事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无中生有，诬陷他，最后使建华失去了提拔的机会。那段时间建华面临着外界的压力和利益的双重考验，内心虽然有波动有苦恼，但是建华心里记着法轮大法的法理，不争不斗，不怨不恨，继续平静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一位同事心地善良，为建华抱不平，建华正好借机和他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也谈了大法的法理。另一位同事信仰基督教，也十分认可建华的为人，称赞建华是高素质的人。修炼的岁月虽然有磨难，会吃苦，但是建华从心底知道法轮大法是他生命的指路灯，他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请听喜得九字真言，走过人生危难的经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讲两个故事。有一位病人得了直肠肿瘤，手术前做的检查很不乐观，手术后再检查竟然是良性的，这个结果让医生惊讶不已。还有一位老先生突然得了失忆症，三天后痊愈。先来听听陕西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让医生既疑惑又兴奋的故事。我女儿在一家市级医院工作，有一天下班回来，她跟我说，早晨上班在医院楼道口遇见两位和我一样练法轮功的阿姨，他们的弟弟在女儿所在的科做手术。女儿对他们说，知道有个大手术，原来是你弟弟呀，现在疫情严重，家属进不去，你们等着，我去看看手术安排的情况再告诉你们。我问女儿是什么病，她怕我担心，没有把实情说得太明确，只是说直肠肿瘤做肠镜病检结果不太好，需要做个手术把这段肠子切除，手术安排在第二天上午。我叮嘱女儿，瞅机会告诉叔叔，记住心里默念九字真言。女儿答应了。第二天在做术前的准备时，女儿悄悄地安慰病人说，叔叔你不要紧张，心里多念那九个字，一切都会顺利的。病人看着我女儿一脸的茫然，女儿笑着告诉她说，我妈和你姐你妹他们都是修大法的。病人会心地点头答应了。手术在无影灯下紧张地进行着， 手术室外，家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全家人心里都在一遍接一遍默默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时候，病人的姐夫突然看见手术室门口一个大大的金色法轮在不停地旋转着，眼泪顿时夺眶而出。他双手合十，感恩大法师父。手术很顺利，病人恢复的也很快，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活动了，第三天能吃点流食了，五天后病检报告出来了。医生拿着病检报告，既疑惑又兴奋地说：“这个病人简直太幸运太幸运了，竟然是个良性的。”几天后，女儿告诉我说：“明天我就要给叔叔拆线了，他明天就出院。”通过这次起死回生的亲身经历，这位病人真的相信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天天都在念。再来听听一位老人讲的他家先生的故事。我丈夫今年62岁，2021年11月3号凌晨4点左右，我突然发现他不正常了，眼睛发呆，说话也不清楚了，嘴角有点歪斜，流口水。我赶快叫了救护车，准备送去医院。丈夫呆呆地看着我，我对他说：“你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你，一定会好的。”不一会儿救护车来了，儿媳跟着去了医院。早晨我把孙子送到幼儿园后，就去了医院急诊室，看到丈夫在输液，我就问他：“我是谁？”他看着我拍着脑袋，半天才想起来，说：“是俺媳妇。”一副老年痴呆的那种傻样子，再问什么就都不知道了，已经失忆了。在外地的儿子赶到医院，吃惊地问：“我爸怎么这么严重啊？”亲戚们也都很担心。我和亲戚们说：“咱们在心里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检查结果是脑梗死，大夫说得了这种病的人，就是好了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他走哪儿得有人跟着，不能离开人，病一旦发作就会走丢。我听了仍然没有动心，跟儿子说：“你爸一定会好的。”因为疫情，医院只允许儿子一人陪护，其他人不许进医院看望。到了第三天，奇迹出现了。丈夫给我打来电话，我问什么他回答什么，头脑清晰，说话流利，正常了。11月9号这天，主治医生告诉儿子可以出院了，就这样10号办理了出院手续。我流着感恩的泪水，叩谢大法师父。丈夫回来后，我问他念法轮大法好了吗， 他点头说相信大法。我告诉他，能好得这么快是师父救了你。你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情况吗？又尿又吐的，连人都不认识了。亲戚来看望他时都说，好得太快了，一般得了这种病的人都会变得痴呆，他跟正常人一样。我说，他是相信大法好，得了福报，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亲戚们都知道大法好，同时见证了大法的超常。我就借这个机会再次叮嘱亲戚们，在多灾多难的天象变化下，一定要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够遇难成祥，保平安。儿子嘱咐我说，我爸出门你得跟着。开始的时候我跟了几次，后来丈夫说他没事了，让我在家做我自己的事。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比我跟着看着你都安全。他说知道了。现在他又帮我接孙子干家务活了。这是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真实实例，希望更多的人不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是灵丹妙药，一定要记住啊。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